查考完了八福的部分，我们接下来看13到16节。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13到16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这一段是天国子民的使命。从这段我们看到，主耶稣希望跟随他的门徒成为这世界的盐和世界的光。
虽然我不太能够体会做盐和做天国子民的使命有什么关联，但是既然盐是用来调味的，所以是不是在说要门徒在世人当中做调和的工作啊？
你判断的不错，不过啊，盐还有很多功用，像防腐、杀菌等等，所以主在这里是希望听见他的话的人能够在世人当中活出基督的样式，并且发挥良好的影响力。
问题是盐怎么会失味呢？按照现代科学家的研究指出，盐是不容易变质的呀。
那是因为我们现在所用的盐品质比较好，当时生产盐的技术没有现在优良，因此这些盐里面常常有杂质，如果盐分因为接触水或强烈的日光而流失，剩下的杂质当然也就没有味道了，只能被当成垃圾丢了。
原来是这样啊，所以主的意思是说，如果跟随他的门徒没有在世人中间活出基督的生命，影响世人转向主，那么就等于是没有用处的仆人一般喽。
是啊，所以主也进一步的说，要像光一样成为他人的帮助，使人看出有基督在生命里的人是如何的不一样。
是啊，光带给人希望，带给人方向，可以帮助迷失的人。只是我比较不明白，如果要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这会不会有点太刻意了？我记得主耶稣也说过，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啊。
你问得很好，我相信在这里，主耶稣的意思不是要我们去刻意做一些善事让人看见，而是要我们随时都能够有符合基督门徒的样式，让其他人因为我们的行为能够认识主，并且将荣耀归于父神。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要做好榜样的意思咯。
是的，接着我们看第五章17到48节，讲到天国子民的行为。在这里也再次提醒弟兄姐妹，因为要查考的经文比较长，我们无法每一节都读，请弟兄姐妹能自己先读过，再来和我们一同查考。我们先来看17到20节。
主在这一段里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乃是要成全。
是的，17到20节可以算是17到48节这个段落的引言。21到48节，主和门徒们论到发怒、奸淫、休妻、起誓、报复和爱仇敌。主不希望众人以为他是要废掉旧约时代的律法，他不是要废除，而是要让人明白这些律法的真意，不是要人死守律法的表面，而忽略了虚心、饥渴慕义、怜悯这些特质。
那么为什么第20节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不是假冒为善的义吗？
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只有在行为上，就像施洗约翰所说的，他们并没有与悔改的心相称。基督在这里要求他的跟随者要从内心真正的渴慕神的义，并且在行为上表现出来，不然就和法利赛人没有两样了。
这么说来，基督的要求其实更高， 因为人只看外表，但基督还要查验我们的内心呢。
没有错，不过只要我们有愿意的心，基督必然赐给我们够用的力量和恩典，因为他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况且基督也亲口说了，他来了是要成全律法，也就是让旧约里神的要求得以成就。接着21到26节论到发怒，是不可杀人这条诫命的延伸。
不可杀人是十诫里的第六诫，对吗？
对，杀人是外在的行为，然而内心与弟兄不和睦，骂弟兄的，向弟兄怀着怨恨的，将来也都要受到审判。第22节里的拉加和魔力分别是愚笨和蠢才的意思。
从第23节看来，主非常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和睦，还要人在献祭之前去向所得罪的人和好呢。
是啊，主也在第9章和第12章讲到，他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可见人若是与弟兄姐妹之间存着不和睦，他所献的礼物恐怕也不能得到神的喜悦。
这么说来，我们不但不要轻易向弟兄姐妹发怒，也不要惹动他们的怒气。
没错，接下去27到30节论到奸淫。不可奸淫是十诫里的第7诫，和上一段经文类似的地方是，主耶稣的要求不只是行为上的，还包括内心里的。
所以即使没有实际的行为，但在内心动了不该有的意念的时候，也就算是犯罪了。
是的，所以其实这条诫命的精义在于保持清洁的心。29到30节说到，宁愿失去使你犯罪的那一部分，也不要使自己的全身都下地狱。这严厉的比喻是要警告人犯罪的严重性。其实不只是奸淫罪，任何会使我们得罪神的诱因，会导致我们内心不清洁的事物，我们都要警醒防备和远离，免得我们严重的得罪了神。
第31到32节讲到休妻，也提到淫乱。其实是不是27到30节关于不可奸淫的补充啊？
这两段经文是相关联的，不过31到32节主要是针对生命记24章休妻的条例所做的加强说明。可能是因为当时有些犹太人忽视婚姻，随意休妻，主在这里的主张似乎是反对离婚或是重婚。我们也可以参考马太福音第19章的3到9节，主说夫妻是一体的，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所以主耶稣认为，除非妻子有淫乱的行为，否则是不应该休妻的，对吗？
是的。现在让我们看下一段经文，33到37节，谈论到关于启示的问题。
用现代的话来说，启示就是发誓吧？
对，33节说到，若是发誓，一定要向神谨守所立的约或所许的愿。但耶稣的意思是，其实我们是不需要发誓的。从37节来看，原因是如果我们的言语一向是诚实正直的，没有歪曲谎言或是颠倒是非，那又何必要用启示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呢？
第37节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
没错，换句话说，如果你说的话是谎话，那么指着哪里起誓也都没有用。况且若你是说谎的，却借神的名来掩盖自己，那不是更得罪神了吗？虽然神自己也曾经起誓，但神的用意在于坚固人的信心。希伯来书6章17节说，神曾借着起誓向人表明自己的信实。
所以这段话的重点其实是在真实和诚信的态度上咯。
正是。接着我们继续看38到42节关于报复的经文。 38节里说到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指摩西律法中关于赔偿的范围。我们可以参考出埃及记21章和利未记24章的经文。
所以当初定下这个条例并不是为了报复了？
不是，目的是为了防范寻仇者过分的报复，或是裁决者判下太严厉的惩罚。
主耶稣要求我们不要报复，这还可以理解。但是他说，有人打你右脸，连左脸也由他打；有人想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这一点我就很难理解了，这样不是任由人欺负了吗？
主耶稣在这里的意思，而不是要门徒为了避免得罪人就委曲求全地接受他人不合理的要求。主借着39到42节的4个比方，要门徒们能够学习像他一样，愿意牺牲自己，不计较自己的权益。
可是这么做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
在本课的一开始，我们说到，我们在走的是一条蒙福的道路。当我们愿意按着主的教导行事，学习他柔和谦卑的样式，神的福分必然临到我们。也许在某些事情上看起来我们是吃亏了，然而神必然在其他方面加添给我们。
经你这么一解释，就让我想到这种柔和谦卑的态度还可以为主做见证呢。有时候一再的与人争执，争到脸红脖子粗的，也不见得能为我们带来什么好处。
确实是这样。最后我们看43到48节，主耶稣劝勉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仇敌在旧约里是指抵挡神、拜偶像、作恶的人或民族。这些人理当是身为选民的以色列人所恨恶的对象。然而在44节，主说要爱你们的仇敌，这里的仇敌乃是指个人关系上的敌对者或信仰上的逼迫者。
从第45到第47节看来，主的意思是要我们做得比其他的人更好。一般人会对自己所喜爱的人好，但是身为主的门徒，即使是我们不喜欢的人，我们也仍然要以主的爱善待他们，不然就显不出我们与尚未认识主的人有什么不同了。我说的对吗？
你说的非常好，看来你已经对主耶稣的教训有深入的了解了。不过啊，第48节的经文给不少弟兄姐妹带来困扰哦。
你是说主耶稣要我们完全像我们的天父一样吗？
是啊，我晓得不少人因为这句话心中常充满压力，因为觉得不管自己如何努力都达不到完全啊。
主真的要我们达到完全的境界吗？
我们注意到主耶稣说，我们要完全是像天父的完全。我们如果是天父的儿女，就会像他。现在要我们做到完全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肉身里的我们还是有许多的软弱。但是我们若以像天父作为我们的目标，我们就会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像他。
经你这么一解释，我想我们的压力就可以减轻许多了。
哈哈，是啊，这一课就到这里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父神，你拣选我们，不但是成为你的儿女，也要我们成为这世上的盐和光，带领了在黑暗中的人来遇见你。虽然我们有软弱，有不足，但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为我们成就我们所无法达到的完全，成为世人的见证。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